简述动机的自我效能感理论。动机的自我效能感理论是由班杜拉提出来的一种动机的认知理论。他认为，人对于行为的决策是主动的，人的认知变量如期待、注意、评价等在行为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期待是决定行为的先行因素，强化的效果存在于期待惩罚或者期待奖赏或者惩罚之中。是一种期待的强化。班杜拉把期待分为结果期待和效果期待。结果期待是指个体对于自己的行为的结果的估量。效果期待是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这种某一个任务的推测和判断。这种推测和判断是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个体确信自己有能力进行或和完成某项任务时，就属于高自我效能感，否则就属于低自我效能感。班杜拉认为，自我效能感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个体进行某种活动时的动机水平。班杜拉强调，自我效能感是成就动机的一个重要维度。举例说明，意志行动中的冲突。人的意志行动通常分为，由于在意志行动中，人们常常有两个以上的目标，这些目标不可能实现，因而引发了意志行动中的目标冲突和动机冲突。人的意志行动中通常表现出接近或回避一个目标。根据意志行动的这一特点，可以把冲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接近型冲突。当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目标同时吸引着人们，但是只能选择其中一种目标时，就会出现接近型冲突。例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鱼好吃，熊掌也好吃，这两种食品对人都有吸引力，但是现在只能选择其中一种。由此引起的冲突就是接近型冲突。二、回避型冲突。当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目标都是人们力求回避的事物，而他们只能回避其中一种目标时，就会产生回避型冲突。例如，有人得了虫牙就痛苦难忍，但是他迟迟不肯就医，因为他知道让牙科大夫治疗虫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他或接受痛苦，或者接受牙医的治疗。由此就会引起的就是冲突，就是回避型冲突。三、接近回避型冲突。这种冲突是指同一物体对人既有吸引力又有排斥力的情况下，产生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接近时又故意回避它，引起了内心的冲突。例如，孩子愿意和家长一起出去玩，但是又害怕说受到约束。四、多重接近回避型冲突。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接近回避型冲突常常出现一种更为复杂的形式，即人们面对着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目标，而且每个目标分别具有吸引力和排斥的两个方面的作用。人们无法简单的选择一个目标而回避另外或者拒绝另外一个目标，必须进行多重的选择。由此引起的冲突叫多重接近回避型冲突。例如，现在各院的单位都提倡人员流动，当一个人看到某个的经济特区招聘职工时，就会产生接近回避型冲突。那他又想去特区工作的，他想到去工作的好处，例如工资收入多，住房条件好，但是又担心去一个新的城市生活不习惯，子女教育问题难以解决。如果说留在原单位工作，工资和住房条件差一些，但是工作和生活环境早已习惯，也比较安定，子女升学的条件也比较好。由于对于各种利弊得失的考虑而产生了多重接近回避冲突。 综合体，阐述动机的本能理论、驱力理论、唤醒理论和诱因理论进行的基本观点，并进行比较。一、动机的本能理论。动机最早是由本能的概念引入心理学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响下，许多心理学家认为人的大部分行为是由本能控制的。本能是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由基因固定下来的一种不学而能的行为模式，是人类的新行为的原动力。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提出，人的行为是依赖着与本能的指引。人除了具有与动物一样的生物本能以外，还具有社会本能，如爱、社交、同情和诚实等等。美国心理学家麦独孤则系统地提出了动机的本能论，认为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以本能为基础的。本能是人类一切思想和行为的基本动力和基本源泉和动力。本能具有能量、行为、目标指向三个成分。个人和民族的性格和意志也是由本能逐渐发展而形成的。他认为人类具有18种本能，如逃避、拒绝、好奇心、好斗、获得、获取、自信、生殖、合群性、自卑和建设等等。二、动机的驱力理论的观点。20世纪20年代，伍德霍兹提出了行为的因果机制的驱力概念，以代替本能概念。所谓驱力是指个体由生理需要，如食物性、逃避痛苦所引起的一种紧张状态，它能够激发人或驱动人的个体行为，以满足需要，消除紧张，从而恢复机体的平衡状态。后来，赫尔提出了驱力减少理论，他假定个体要生存就有需要，需要就会产生驱力，而驱力是一种动机结构，它供给机体力量或者能量，使需要得到满足，而进而减少驱力。赫尔的理论适用于解释生物本能，如吃、喝、睡、睡眠、性行为等。剥夺食物会产生饿，它推动个体寻找食物或产生食物吃的行为，从而使驱力降低。后来赫尔又提出了人类的行为主要是由习惯来支配的，而不是由生物驱力来支配的。他强调了经验和学习在驱力中形成中的作用，认为学习是对于机体的适应环境有重要的意义。驱力给行为提供能量，而习惯又决定着行为的方向。赫尔认为有些驱力来自于内部刺激，不需要习得，称为原始动力；有些驱力来自于外部刺激，通过学习而获得，称为外部获得性动力。三、动机的唤醒理论的基本观点。人类的活动常常不是为了减少驱力，而是为了增加驱力。如努力探究新的环境，参加惊险刺激的竞技比赛的。针对人的这种行为，赫布和柏林等人提出了唤醒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总是被唤醒的，并且维持着生理激活的一个最佳的水平，不是太高也不是太低。对于唤醒的水平的偏好，是决定一个人个体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一般来说，个体偏好中等强度的刺激，因此因为它能够引起最佳的唤醒水平。对于过低或过高的刺激，个体是不喜欢的。也是驱力的诱因理论的基本观点。驱力理论强调个体的活动来自于内部的动力，而它忽视了外部环境在引发行为上的作用。针对这种缺陷，人们提出了诱因的概念。诱因是指能够满足个体需要的刺激物，它具有激发或者说诱使个体朝向目标的作用。 例如诱人的食物可激发人的进食欲望，漂亮的时装引起人的购买欲，挑战性的任务激发人的成就需要。诱因可以是物质的，如食物、时装等，也可以是复杂的事件和情境，如获得名誉、地位等。凡是人们希望得到的、有吸引力的刺激，都可以称为诱因。诱因有消极和积极之分，有吸引力的刺激物称为积极诱因，个体回避的刺激物称为消极诱因。四种理论进行比较，本能论是从进化角度来解释的，而趋利和创新理论是从生理的角度来解释的。前者是强调了人类活动是为了降低趋利，而后者是强调人类活动是为了增加趋利，而诱因是强调了说从外在的角度来解释动机。简述智力的三元论。斯滕伯格在1985年提出了三元智力理论，强调智力是一套相互关联的加工过程。该理论认为智力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分析智力、创造智力、实践智力。斯滕伯格使用三个亚理论来解释智力的这三个方面，即智力成分亚理论、智力情境亚理论和智力经验亚理论。智力成分亚理论认为智力包括了原成分、稍作成分和知识获得成分。原成分负责计划、控制和决策的最高级执行过程，而操作成分负责执行原成分所的决策。表现在任务的执行过程中。知识获得成分是指获得和保存高信息的过程，而其中原成分起了核心的作用，它决定了人们解决问题所使用的策略。而这一亚理论阐述了智力的内在成分，解释了人的分析能力。智力的情境亚理论，认为智力是指获得与情境拟合的心理活动。情境理论包括情境智力，包括有目的的适应环境、塑造环境、选择性环境的能力。当个体在一个情境中感到不适应或者不愿意适应时，他会选择能够达到另外一种和谐的环境。这种理论阐述了智力成分与经验的关系，解释了人的实践能力。四，智力经验。智力经验理论认为，智力包括两种能力，一个是处理新事物和新环境所需要的能力，另一种是信息加工过程中自动化的能力。这一亚理论阐述了智力成分的外部作用，解释了创造能力。斯滕伯格认为人的智力是由上述三种能力组成的。多数人在这三种能力上存在的不平衡，人个体的智力差异主要表现在这三种能力的不同组合上。斯滕伯格用三种理论来解释三种能力。其中分析能力是传统智力理论所关注的，而对于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的阐述，则反映了斯滕伯格的智力三元理论是一种智力结构理论。简述智力发展的一般趋势。一，童年和少年是智力发展的最重要的时间。从三四岁到12、13岁，智力个体智力发展与年龄的增长几乎等数，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智力的发展呈现负加速的变化，即年龄增加，智力趋于增长，发展趋于缓和。二， 人的总体智力是在18到25岁之间达到顶峰，但是智力的不同成分达到顶峰的时间是不同的。三，成年是人生中最漫长的时间，也是智力发展最稳定的时期。四，人的智力活动在中年之后有下降的趋势，而人的晶体智力在一生中稳步上升。五，智力发展的趋势存在着个体的差异。综合题，比较智力的群性理论和多元智力理论的基本观点。一，智力群因数理论的基本观点。美国心理学家瑟斯顿提出，人类的智力是由七种基本能力组成的，这七种能力分别是语词流畅，即从一个给定的词出发。要求参加时测验的人迅速地抢出尽可能多的词汇。语词理解。通过词汇和一般知识的测验。推理能力，通过类比和系列填充等测验来测量。数学能力，通过计算和解决简单的数学问题来测量。空间能力，通过对物体图像的心理旋转来测量。知觉速度，通过要求客体发现一对图形名称数字之间的微小差异的测验来测量。和机械记忆能力，通过对图形图片和语词语的回忆测验来测量。多元智力论基本观点。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提出多元智力理论。加德纳认为，智力的内涵是多元的，它是由八种相对独立的智力成分构成的，每种智力都是一个单独的功能系统，这些系统相互作用，产生外显的智力行为。八种智力分别是言语智力、逻辑数学智力、空间智力、音乐智力、身体运动智力、人际智力、自省智力、自然观察智力。三，两种智力进行比较。一，两种智力理论提出的智力成分有相似之处，如群因数论中的语词流畅和语词理解与多因素理论中的言语智力相对应，而群因数理论中的推理和数学能力与多因素理论中的逻辑数学能力相对应，群因数中的空间能力和多元智力理论中的空间智力相对应。二，智力成分多元智力理论中的智力成分包括了音乐智力、身体运动智力、人际智力、自知智力和自然观察智力，这些是这个理论的独特之处，与群因数理论不同。三，智力的群因数理论属于智力的心理测量学理论，他认为可以分别测量个体的这些智力成分，最后以相加的形式计算出人的智商。而多元智力理论属于智力的结构理论，他认为这些智力成分是单独的系统，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整体智力。这些智力成分对智力的贡献不是简单的相加的关系。总而言之，这两个区别最大的就是在于，智力群因数理论是属于智力的心理测量学理论，而智力多元智力理论是属于智力结构理论。